好，再来最后一送啊，黄先生的长短等等互相联系而存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只要一生分别，只要一起概念，一生概念，就全是脑子里头相对成立的概念，都是我们想出来的，都是我们安立出来的。哎，起名字随便起，哎，你叫长短，叫什么都行。完全是我们人创造出来的一套这个叫什么呀？名言，哎，因无故成有，因有故成无，哎，就是说这个所有我们的分别想法都是一对一对出来的，你不分成一对呢，我们这个脑子没法想，没法动，没法产生概念。可是你一分别一对呢，那就是什么呀？就是完全在我们脑海里创造的概念。哎，你安了一个这个啊，这个叫长，这个叫短，这个叫上，这个叫下。哎，你反正造字儿去吧，是吧？哎，造概念。因无故成有，因有故成无，就是说你不能光成立一个有，也不可能光成说没有。什么叫没有？没有有，你就理解不了什么叫有。所有的分别概念都是这样一对一对人建立起来。人建立起来的东西只能在脑子里头想出来的，哎，它不可能是实际存在的。记住这个根本原理。只要你说，这就是你一个分别，这就是你一个妄想，这就等于说根本不存在。记住啊，事物分析至极微，并无色可分别。哎，说你在这儿说，不光是我们脑子里想的东西。那个我想想，我推论出来必须有物质存在，客观存在。哎，不，就是说我想的东西里头有真实存在的东西。哎，认为物质，我想不想人家都在那叫独立于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哎，有了客观存在了，佛说你把你这个东西你分析分析分析到极微，就面前桌子吧，你分最后说极微组成的，你就明白了什么呀？极微是胡说八道，所以呢，理论都不能成立，它怎么可能有它指的那个意呢？哎，这个悖论的定义怎么可能它指的东西实际存在呢？是不是啊？说都不会说，说都不可能说，说话都说不成，你怎么可能描述一个真理呢？所以说，你一看极微的定义啊，你就知道，哎，并无色可分别。没有那个东西，你至少你话得说成，你道理得说出来。就是说，你说我成了一个东西，你那个话本身不能是悖论呐，是不是啊？而持有邪见者不愿意确立唯心，说得多明白。这话倒过来就是说，谁要是不愿意承认说三界唯有心，谁就是邪见。这都明白的不得了了。哎，他就不承认，就不许完了也是。大家有没有这个智慧啊？能够想明白这个什么叫学佛，什么叫反佛谤佛？哎，你们不应该妄想空和不空，有无是妄想，并无妄想对象。所以我说这个黄先生不懂佛理啊，他就照着梵文就翻过来。给我们一个什么这个证明啊？梵文里头这个话很简单，我们现在讲佛经讲复杂，都是什么呀？都是不懂，非要把佛说的意思解释到相反的意思上去。佛说一切法空，一切如梦，他非要给讲成说一切法有，这不是梦，那当然是就费劲了，是不是啊？你如果要是就光听佛说话的这个意思，简单的再不能简单了。你们不应该妄想空和不空，就是说你不应该在这天天说这个有那个没有，有无是妄想，都是你在这分别，并无妄想对象，没有你说的那个有的东西跟没有的东西。这大白话，我觉得小学生都能看懂，是不是啊？于夫妄想性质极微和实物集聚成色， 他是不懂，他这个他把这个功德就是那个作用啊，他译成性质了。哎，实际上这不是性质的意思，这就是说极微有一种作用，这是渔夫妄想啊，渔夫认为说真实存在极微，极微有一种什么作用呢？它能那个积聚成色，它把极微和实物弄成两个词，绝对是错了。实际上人家是说什么呀？极微是实物，实物极微，就是实际存在的极微，它有一种性质也马马虎虎啊，它有一种性质，它有一种作用。什么作用啊？它可以积聚成色，就变成我们能看到的这个世界了。哎，这是渔夫这么找了一种理论解释。分析至极微，并无色，故无对象。哇，故而无对象，都是大白话吧？哎，简单的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就按照你成立的这个说，一切都是极微组成的，结果你极微分析至极微啊，说桌子不是真实存在，是因缘和合的。注意啊，缘起所生法，因缘所生法，是则无自性。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桌子，桌子是缘起法木板组成的，是则无自性，就是说桌子它没有本身，它是由它叫他身组成的，哎，由别的东西组成的，它没自己。哎，你把木板弄一块叫桌子，实际上没有一个桌子，它是木板，只是说没有自性，哎，有他性。然后呢，你还得去问那个木板有没有自性啊？说木板也不是，它也没自性，它也是别的东西哎组成的。你再找别的东西木渣子，结果分，必然最后找到就是说极微，就是理论上想象的一种。因为我们现在找极微也没找到头嘛，是不是？我们也不知道说现在那个叫什么夸克呀、质子啊，还能不能再分？我们只是理论上说它应该是不能再分了。但是呢，对撞机现在不是那个个不够大嘛，速度不够快嘛？你要是再更大的对撞机，是不是它就能一撞又碎了？是不是啊？哎，所以呢，它这个分析即职位，就理论上你分析啊到极微。成悖论了，它不可能存在一个不能再分的最小单位。哎，所以呢，你就知道你这个理论成立不了，所以不可能存在你说的那种物质，故而无对象。哎，向人们呈现的外界形态是自心所现，就是说由你自心呐向人们呈现外界形态。哎，你看到的这个外境都是自己的心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妄象，一个梦境。哎，而所现外界形态不存在，故而无对象，都是大白话。哎，如同话，哎，他这来一个话，注意这个话喻是什么意思呢？是说话里头没有人，没有山，没有马，是这个意思啊。如同话就是说你看见实际上只有颜色，但是你人话的意思是说里头有人有山有马，哎，是这个意思。如同话就是说只有颜色，只有主观感觉，没有客观这个存在的物质，是这个意思。哎，没有客观外境。毛发网、幻觉、梦幻、钱大波城、火轮和杨艳向人们呈现不存在的事物。哎，范文里头很简单的就是说我们看见的这个世界不存在。哎，就好像这个我们看见的很多现象一样，你看见了，实际上那个东西一点都没有。哎，是毕竟空无所有，一点都没有。像这个画里的人，这个眼外的这个头发，哎，等等等等吧。哎，马路远处的水，哎，你看见了，但是根本不存在。记住啊，常和无常，一和一，双和非双，哎，它译出来了四句。渔夫缠结无始恶习妄想分别，哎，说四句就是我们梦中所有的言说是什么呀？是没有智慧的人无始以来记了很多恶习，就是记了很多错误的记忆，认为心外有这个真实世界的这个错误的记忆，然后这个记忆再生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在那做梦，就在那妄想分别。他这个这是黄先生的注释， 他这个什么意思呢？说第438颂，他这就是说这里的第438颂啊，是原文中的，看他后边这一句吧，第438、439颂取自第二品第125和126颂，就是说在祭颂品里的第400多颂，这两个颂的呢，是从原来楞伽经的第二品里的125、126颂那个地方取来的。祭颂品不是总结整个楞伽经吗？哎，他把那个这个颂的是从楞伽经是第几品第几个颂的，他给对照了。就是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两个颂的实际上就是前边在楞伽经里头讲过的两个颂的，就是这个意思。现在是复习。哎，好，我们接着学一诵啊，看看有没有新鲜东西啊。魏本，我不说三乘，但说于一乘。哎，我们还是用这个乘应该读圣。但是现在人们都不这么读了。这个它的意思是乘，就是一个运输工具。比如说我们乘船、乘飞机、乘客。这个所以我们就按现在读圣，就是实际上现在这个汉语里头没这个字儿，就是既是乘的意思又读四声。这个古代呢就是这个就是读圣，是四声。我们就创造这么一个啊，三乘一乘就是运输工具。我不说三乘，但说一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是佛多次表达的一个思想，就是说实际上啊，佛什么这个三乘一乘大乘小乘，佛说实际上只有一乘，什么呀？必须从梦中醒来成菩萨，然后圆满成佛，只有这一乘佛乘，或者叫菩萨乘，或者叫大乘，只有这一乘是真解脱，是真涅槃，是真果，是真解脱，只有这一乘。三乘，那说那个小乘，小乘是两乘，声闻乘、缘觉乘。说小乘的两乘是什么呀？佛说方便说，就是你给他说大乘，他不接受，听不懂，没办法。先给他方便安利，说那你先证个阿罗汉吧，先证个辟支佛吧，你也解脱了。实际上没解脱，因为什么？没从梦中醒来。所以这是说理论，佛说呀，说从理论上说实际上没有三乘，只有一乘是真的。这是从理论上说。注意啊，为摄取众生是故说一乘，这个译错了。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啊。下一个没译。你看谭先生译的啊，此时诸乘无见力，是故我说为一乘。就是说三乘啊，诸乘就是很多乘嘛，很多乘实际上是不能成立的，实际上我只说真的只有一乘。然为接载凡愚故，但是呢为了接引那些不学佛的跟小乘人，是故我说成差别。所以我说啊，就是为了接受，因为那个你接引的众生他那个水平不一样，你跟他说了义的大乘他不接受，所以就得假安利小乘，假安利人天乘，凡夫就假安利人天乘，是吧？他坏人，他这个贪，你先给他让他修修布施，修修这个福报，就是有五乘说嘛，五乘说就是人乘天乘，就是说你先保住下一生转人，或者是你想做神仙，我教给你怎么做上天，这叫凡两乘，愚两乘，阿罗汉辟支佛两乘。佛说实际上只有一乘，但是为了接引不同根性的众生，所以我才说有五乘，有差别。这实际上他只说三乘，是所以说这才是对的。回来再看这个魏本啊，说三乘是方便，我实际上只有一乘，为了摄取众生，所以我只说一乘，这绝对译错了，是不是？你为了摄取众生，你得说三乘。你要不上下重复了，是不是啊？你不说三乘，你后边为什么那个，就是说他这个道理是说不通的，所以这肯定译错了。是故说三乘，整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呀？实际上啊，只有一乘才能真解脱， 但是呢，众生接受不了，所以我方便安立了三乘。哎，是故说三乘，这你直接就可以改过来，没有问题啊。上边乘的意思就说完了。这个我多说两句，有些人学佛呀，就是臭毛病，他不是学佛，在这儿看到佛说一乘，在另外一个经又看到佛说三乘，嘿，佛说三乘了啊，三乘了义，哎，我去跟那个一乘吵去。啊，还故意给人家设个坑，弄个陷阱，到时候说人家谤佛谤法啊，显得他本事很大。你那根本就不是去学佛去了，你去听懂佛说的话，佛说的话不会有任何矛盾的。整天呢拿着这个佛说去反对那个佛说，那都是谤佛谤法，哎，绝对是你没看懂。你看佛，你听懂这个话之后，你这个一乘三乘的关系非常明白。就是说从理论上说只有一乘能解脱，但是呢为了接引众生，你必须呢方便安立不同的接引方法，他不接受精进法，你给他先说个方便法，所以说三乘。哎，然后有说，哎，那个什么唯识经典里头说了，说三乘才是了义说，你又没看懂佛说的意思。佛说的意思是什么呀？理论上说只有一乘能解脱，但是如果你看现实，就是度众生的现实，它永远是存在三乘的。听明白没有？这个话有矛盾没有？一点矛盾都没有。就是说路只有一条，但是你在实际度众生的时候，它永远是有不同根性的众生需要不同的接引的方法。就是说三乘是实际存在的，一乘是理论上的究竟说，一点矛盾都没有。所以只要有这种人，哎，看到了一句佛说就拿着这个去耍别人，这都是看不懂佛说，拿着佛说当这个就是显摆自己的那个胡闹。这道理很明白的是吧？我们学第二个颂的啊，解脱有三种，一说法无我。解脱有三种，这个我暂时先理解，这个就是那个三解脱门，哎，就是空门、无相门、无愿门。他说一说法无我，后边都译出这个意思来了，就是说解脱有三种，都是说法无我。你看空门，空门说什么叫空门呢？面前一切法空。你先学这个为什么说面前一切法空的道理，这叫空门。这个时候你修空门的时候，你的面前一定是有这个梦的，有幻象的，他才修空门，对不对啊？如果你已经面前没有幻象了，照见五蕴空了，没有五蕴了，你不会修空门，本身就已经空了，都没五蕴了，你空谁啊？是不是啊？空门是梦中修的，就是他看着五蕴，看着这个梦，说这五蕴有没有啊？佛说没有。哎，为什么没有啊？一云云的去空，这叫修空门。哎，空门是梦中修的，就是修一切如，为什么说佛说一切如梦，为什么一切法空，这叫修空门。修修修，你这个学佛的这个叫清净种子留的记忆够 10% 了，具足一份法身了，一下梦做不成了，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成初地菩萨了。照见五蕴皆空，这叫正空性，正真如，哎，见到真实了，真如是真实吗？照见五蕴皆空，这就叫进了第二门，修到了无相门。五蕴相没有了，是吧？这是一个关键点。实际上这个呢是还是梦中，就是叫什么呀，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你不能说它是梦外啊，是梦外，是梦外，就是梦里头有五蕴的时候修空门，到梦一醒，梦一消失，正到无相门。但是它就是这一刹那，注意啊，实际上不存在这一刹那，大家想一下啊，因为你五蕴消失的时候，你没有一刹那 就是面前是空，什么都没有，没有这一刹那，是梦没有了，五蕴空了。五蕴空的这个，就是前一刹那五蕴还没空，这一刹那你五蕴不显现了，五蕴空了，同时你就看见三界唯有心了。你想，就是五蕴挡着你的眼睛了，颜色挡着你的眼睛了，你这个颜色一消失，你不可能有一个说颜色消失了我还没看到真实那一刹那，你是颜色一消失，下一刹那立刻就见真实。就好像我们说你的眼睛被这个一叶障目了，你把这个树叶一拿走，立刻就见真实，中间并没有一个说我什么都没看见的那个刹那。所以啊，空门啊，无相门跟无愿门是同时证到的。无相门无愿门，就是头一门空门是梦中修，到你照见五蕴空没梦的时候，同时进入无相门跟无愿门。说什么叫进无相门，实际上是一个遮权，是一个说真实不是什么，就是你把梦没有了，你无相门是告诉你说梦没有了，这是个遮权，它不是表权，表权是无愿门。就是空门紧挨着无愿门，然后那个空门向这个无愿门转变的时候，无愿门的正到无愿门的同时，假安立一个无相门，就是说啊，梦没了啊。实际上梦没的这一刹那的同时，就正到无愿门。说无愿门是什么呀？无愿门，这就是那个你看到三界唯心，看到这个众生心里头正在做梦。为什么叫无愿门？也叫无作门。就是没有造作，没有作为，无愿就是没有愿。什么意思啊？就是自己没梦了，解脱了，自在了，然后看到这个所有众生心都在做梦，都在那儿这个就是上当受骗，你自然升起大悲心，赶紧叫他们从梦中醒来，化身千百亿进去这个度众生。说度众生这是有作有愿呢，怎么叫无愿无作门呢？你现在的这个作，现在的愿，跟在梦中的作，梦中的愿有一个质的区别。梦中都是分别出来的愿，分别出来的造作，都是名言造作。梦里头根本没人没法，你造什么作呀？实际上是你在梦中发愿，梦中造作啊，我修六度，我度众生。实际上没有人，没有度，没有众生可度。那说为什么我还要在那度啊？因为是为了熏正见记忆，是为了修你那个心，是为了调伏你那个贪嗔痴的心，调伏成这个六度，就是这个六度圆满的菩萨的心。你到这个正道五蕴皆空的时候，无相门的时候，这个时候啊，你的作造作就变成什么呀？限量制了，不用分别了。你的愿也变成限量制了，就是直接看到众生，直接限量，就是不用分别，不用想，不用概念，离言了。听明白这意思没有？你现在的造作，你现在的愿，就是度众生的这个造作，这个就度众生，你化身千百亿进那个众生梦里头去度众生吧。这个时候你的就是初地菩萨的心的状态啊，是没有无始以来你修行的那个分别的造作，分别的愿就永远没有了。这个意思就变成了限量制，限量造作，限量度众生，限量愿，大不一样了。这叫修行有三门，叫解脱有三种。这三种都是说的什么呀？法无我。空门让你空什么呀？面前一切法，是吧？无相让你无的什么相啊？面前一切法。无愿无作，无什么愿无什么作呀？梦中一切法，法的愿，梦中一切六度啊，一切造作都空掉了，都没有了，变成限量制。初地菩萨限量制。所以啊，解脱有三种，实际上都是说的法无我。 这个法里头就包含那个人了，人法。所以这个法的范围啊，也是在句子里头，不同的句子里头，这个法字它包含的这个内容不一样。哎，大乘法无我的时候，是把那个人法皆空都包括了，人跟法都是法。哎，说呢，说人跟法分成两种的时候，那个法就比这个法范围小了，是吧？那个就是能认识的人啊，什么是男女老少，这是一边，然后呢，所认识的物质世界是另一边。哎，精神物质分成两部分，那个人法对立的那个法呢，就直指物质世界了。哎，那个人指精神世界。现在这个法无我呢，就是人法皆空，全部世界，哎，梦中一切法。平等至烦恼，以解脱分别，译得非常不好。你要是光看这个呀，就这个你几乎这个就是读不出它什么意思来。我们往下看一下这个唐本，唐本没有，那直接就看这个谭先生的，那我们就干脆讲吧。第二颂，此于解脱有三种，说这个实际上只有一乘。我只是为了接引不同的这个根性的众生，我方便说成了三乘，哎，有差别。实际上都是修大乘，都是修法无我。哎，小乘他不敢那个，他不承认这个世界是空，那我就先给他说个人空，哎，那也是一乘里的内容啊，只是给他说的少了一点，是吧？哎，这就是乘差别。小乘先少学一点，大乘再学这个全部佛法。这个一乘法呢，此于解脱有三种，就是说大乘修，你要想修到解脱啊，它有三个步骤。说为一切法无我，哎，这个译得好。这三种解脱呀，说的都是一句话，就是一切法无我。说一切法无我怎么能有三种呢？它是时间阶段不同，分三种。首先修一切法无我是什么？用分别来修。在梦中看着一切法，说哎，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什么十二因缘，看着一切法空一切法，先学，这叫空，修空门。时间上空门是第一个要入的，这个入叫理入。哎，就是道理上你先得把一切法空了，道理上还没空啊。有的人就是啊，不要这个读经论啊，这个耍嘴皮子，先实证。你连面前法是空都不知道，你能证到诸法空吗？现在这个众生愚痴的这个，这简直是你无法想象。哎，但是现在末法流行的就是这些说法。你看好多人就是你一让，是你像我们这个群一进来说你先学经论啊，先这个听佛说的什么意思啊，你们这儿有实修的吗？啊，你们这儿有证出地的吗？嗯，你们这修定吗？嗯，连佛说的什么意思都不知道，就要实证。我跟你说，这种人呐，到世间就找人找抽型的。哎，说这个大乘这一乘啊，他的解脱哎分三个步骤，先理悟空门，然后你就在这个修理悟当中，有人就说，哎，我理明白了，我怎么修啊？明白个屁，你明白，学明白了怎么修啊？你在理修这个道理，就是学佛说为什么面前一切如梦，为什么五蕴皆空，这个同时留下的种子就是真正的修行。修行的目的就是为了转染成净，积累法身种子。这叫什么呀？学就是修，修就是学。哎，知就是行，行就是知，知解就是修行。哎，学不懂佛说，自个儿在那瞎那个，现在都是这样。哎，空门，你这么天天修空门，修，结果呢，够10%了，清净种子，结果呢，照见五蕴皆空，正道空门跟什么呀？无缘门。哎，刚才我们已经详细解说了它的内容，修行就是一个法无我，一切法无我。哎，一个是 理悟一切法无我，第二步是实证一切法无我，三解脱门就完成了。下边啊，看智与烦恼同自性，得解脱时亦离别。本来这个梵文意思很明白的，让那个魏本一译看不懂了。这就是说，你那个三解脱门呐、啊，修空门的时候，它有智有烦恼，对不对啊？哎，有智，为什么呀？因为你有这个说一切法空，一切如梦，这叫智，般若智慧是吧？有烦恼，烦恼是什么呀？五蕴身得病了。啊，难受了，有烦恼，用这个智去对治烦恼。哎，身体有病了，嗨、哎，那就是业报显现。哎，根本就没有身体，你这个好好的转染成净，把这个业，什么是业？种子记忆是业，把业转变了，你这个显现的梦就转变了，这是根本性转变。哎，光在那造新业。来变就业，有的也挺有效，但是实际上呢没有用，造新业实际上还加强烦恼。你暂时解决这个烦恼了，后边它有报，有这个就是它有这个就是那个，虽然都是虚妄的，但是它有那个虚妄的报。比如说身体不好了，那个说吃鱼啊，吃活螃蟹啊，补一补。好，造新业，好像觉得好像那个好一点了，哎，结果呢后边还有噩梦等着了。哎，烦恼跟智呢同自性，注意啊，什么叫同自性？就是你有烦恼的时候啊，你对治烦恼，其实你对治烦恼的那个智啊也是烦恼。你看我们刚才举的这例子啊，说这个身体有病了怎么办？说没有身体，没有人，没有病，哎，只有这个种子，只有业报，你转染成净就可以。这个智是什么呀？全是用名言，全是用身体，只是说什么呀？那个说有身体，你说没身体，哎，然后你说有业报，有种子，都是在梦中假安立的，都是什么呀？就是名言，都是另一种烦恼，用烦恼对治烦恼。就是说智实际上也是名言假安立的，也是分别，也是遍计所执，也是妄想，明白了吧？哎，只是什么妄想呢？这种妄想它那个内容上，哎，形式上都是妄想，都是名言，内容上呢它对治烦恼，它跟那个邪见啊相反，内容相反。比如说哎呀，我身体难受，我这个造了不好的业了。哎，智是什么呀？说没有身体，没有难受，没有业，哎，那个只有记忆，就是你说的那个果报什么因果没有，那都是那个空。哎，只是你认为有这个烦恼。哎，没有世间，没有人，没有法。但是你认为有人有法，这个邪见的记忆是烦恼。你把这个邪见的记忆纠正了，说没有人，没有法，五蕴皆空，你就学这个般若经，你就对治这个烦恼。哎，一切如梦，这不是真的，他就破坏这个梦，他就对治这个烦恼。内容上相反的妄想叫智，哎，对治烦恼的那个烦恼叫智，都是遍计执，都是妄想，都是分别。但是呢你这个分别的内容是我们用了一个词叫逆习气，就是无始以来认为面前是真的，贪嗔痴天天，哎，结果突然有人告诉你说别贪嗔痴了，这是梦，里头没东西，哎，你赶紧醒吧。逆习气，哎，不是所有的逆习气都是正见，但是佛教这个正见呢它也是一种逆习气，哎，就告诉你一个事实，哎，你原来以为这是真的，瞎折腾，哎，现在他就告诉你真相，说这是梦，不要瞎折腾了，你就修这个从梦中醒来吧，哎，以解决度一切苦厄。 内容上跟烦恼不同的烦恼，哎，跟烦恼相反的对治烦恼的那个烦恼，它就叫治。说你没有烦恼了，就没有治了。你比如说，我照见五蕴皆空了，没梦了，没苦厄了，没所对治对象了，你还会升起对治这个烦恼的智吗？梦中的智自然也就没有了。所以后边一句说，得解脱时亦离彼，就是这个智啊跟烦恼其实都是烦恼，只是内容不同。到你得解脱时，就是烦恼没有的时候，亦离彼，那个智也就没有了。这不就是心经观自在菩萨教给舍利弗的说，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究竟涅槃，照见无因皆空。哎，能所双亡，能对治烦恼的智跟所对着的烦恼能所双亡，哎，以无所得能所双亡，你就证到无蕴皆空了。这不就是证到无相门吗？下边，譬如片木浮于海，彼声闻心亦如是。给这个小乘的心打了个比方，像什么呀？一片木头啊，浮在大海上。彼即持相成迷惑，游是漂流于游海。小乘人的心呢、啊、就好像一片木头在大海上漂流，他既持相成迷惑，就是他认为面前世界是真实的，哎，持就是他认为这个相是真实存在的，结果呢就变成一个愚痴的人。为什么叫他愚？凡愚的愚，哎，因为他不知道这是梦，不知道面前是做梦。游是漂流于游海，所以小乘还是漂流在有海里头。有什么呀？就是五蕴有、十八界有、十二缘起有，还是这个漂流在有海里头。于此既无究竟行，于此亦无退转身。哈哈，我们就讲这个，先讲谭先生的吧，因为这个他译的比较清楚，那个魏本译的不好，我们先讲他，再回头复习那个啊。说这个小乘啊，他就是这意思，就是小乘没有梦醒这回事儿，一直就是在梦里头，他知道什么都有嘛，哎，他不认为这是梦，就是在梦里头瞎转悠吧，瞎漂流，像木头一样。于此既无究竟行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小乘里头，在小乘里头啊，他没有究竟行，他就是说他到不了头。究竟行就是到家到底，修究竟了就是修成功了，哎，修到家了，他到不了底，他是在半道上，他只空了个人我，法没空嘛，哎，他没有到底，就是说没有修到，没有真正的果。于此亦无退转身，但是呢，他只修了个人无我的，他这个人无我也不退，不是说白修了，不是说啊，他没跑到头，前头跑的也那个白跑了，不是，就是说他既没有真的果。他修的这个呢也有用，他是往大乘转的时候呢，他人无我他空，他就有个基础了，他就再重点空法无我就行了。其实他的人无我空的也不彻底，但是他在学法无我的时候呢，空人无我就又不一样了。于得三摩地身矣，既然力竭亦不绝。他的果是什么果呀？佛给他假安利的涅槃，你得假安利啊，否则你说没果，他小乘也不修了，是吧？假安利了一个涅槃果，那个涅槃果是什么呀？是得了个三摩地身，就入了个灭尽定。哎，他这个灭尽定跟那个叫无想定的区别是什么呢？无想定是前六识不起，他这个灭尽定呢，实际上是第七识里头执着我的那个执着减弱了，并没有断掉。佛给他们方便说啊，你们第七识也断了，就是潜意识也断了，其实没断。潜意识我们学大乘学唯识知道，那个第七识复杂的很，它要显现整个三界了，整个法都要显，整个三界都要显，法都显现，他只学个人物我，他怎么可能把那个第七识停掉呢？人物我也没那个停掉，因为那个就是在那个三界里头啊，他有众生啊，他有众生的身体的显现啊， 所以他只是认为说这个众生身体里头啊只是五蕴组成的，里头没有灵魂，他只是学了这么一点佛法。所以呢小乘得的这个涅槃啊实际上是个得三摩地身，就是他入了个灭尽定。既然历劫亦不绝，他要八万大这个灭尽定可以最长八万大劫，八万大劫啊他不绝，他那个就是不出来，他没有感觉。你想这就是咱们就方便说前七十都那个不起，那就是没有任何感觉，也不会有烦恼，佛就说他断烦恼了，其实没断。看佛怎么说啊，虽已能离随烦恼，烦恼习气依然复。多明白，佛说他虽然暂时没烦恼了，他在灭尽定里头，前七十不起没烦恼，烦恼习气依然复，他那个烦恼的种子记忆还起作用了。虽然沉醉三昧酒，依然虚住无漏界。佛把他入的这个涅槃打了个比方，很多经都这么比方啊，叫做什么呀，沉醉三昧酒，就是他是入的定，定是三昧，灭尽定。佛把这个定比喻为喝酒醉了，沉醉了到里头，就等于什么呀，没有知觉了。就是社论里头讲过无心位，其中就有这个醉，醉了就是前六十不起了，这个定，灭尽定也那个无想定也前六十不起，无心位，他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没有知觉了。佛把小乘的涅槃比喻为醉酒，就是是无心位，依然虚住无漏界，他还得修这个，就是最后住到无漏界真正没有烦恼的那个境界里头才行。他光这样醉一会儿不行，醉一会儿他要醒。你看后边佛说，有如沉沉昏醉者，有比沉醉而酒醒。他不可能老醉着的，你这酒量，那酒的作用它是有限的，醉酒他会醒。那个灭尽定也不是永远的，定力也会这个消耗的，然后他也会出定的。恢复其智而现正，佛地即是其自身。就是说他从这个灭尽定在出定的时候恢复其智，佛还得教他回小向大，然后呢教他修大乘，现证到佛的真理真实境界，才是他真正的这个叫自性，才得到真正的解脱。为什么不直接学大乘呢？他不学智慧不行，就跟现在好多人学大说的是学大乘，连小乘他也不信，说没有人没有我谁信呢？末法都是这个看着好像是挺厉害，其实真正得到证件的没几个。犹如大象逆深泥，犹是不能做移动。那还是比喻小乘，说小乘入灭尽定啊，就好像大象溺到深泥里头，不能动了，就是暂时不动了，就是声闻沉醉三昧酒，亦如是而更不动。就是把小乘入涅槃比喻为大象溺到深泥里头了，溺到深泥里头，它有什么好处呢？那就是不动了。有什么坏处呢？就是它不能真正修行了。耽误功夫。所以我们说号召大家不要证小乘，就是你不要入那个涅槃，浪费时间。回小向大直接学大乘，因为你不学大乘解脱不了，入那涅槃没有用。你八万大劫什么也不修，出来还得修，还得什么证那个叫无漏界，是吧？还得到无漏界才算解脱。好，由于诸佛之事具，故加持力得清净。就是你从那个大象从泥里头出来了，醉汉也醒了，灭尽定也出来了。由于诸佛之事具，佛有这个度众生的四弘誓愿嘛，所以呢还要加持他，让他回小向大，让他学真正的这个大乘，得到清净。 于三摩地即灌顶，由彼出地至实地，让他成佛才算真正解脱。好，回去这个古诵啊，过一遍。解脱有三种，一说法悟。哎，这句话你看他这个，你看不出这意思来。我们就平等智烦恼一解脱分别，人家说的是烦恼跟平等智是同一自性，都是烦恼，但是它内容是对峙的。一解脱分别，不管它了。哎，我们往下来啊。一如水中木，为波之所飘。小乘啊，还在梦里头飘了，六道轮回里头飘。他不六道轮回了，因为修到小乘，他绝对不下三恶道了。如是痴声闻，为诸相飘荡，就是没有智慧，所以梦醒不了，还在梦里头转。彼无究竟处，亦复不还生，就是他没有真正解脱，没有到修到底，没有完成任务，但是呢，他也不这个退了，哎，他也不会说又那个比没修小乘的还不行。得寂灭三昧，无量劫不绝，哎，他实际上得了一个灭尽定的定，无量劫不绝，他在里头八万大劫，他没感觉，就是没有烦恼。是声闻之定，非我诸菩萨，这是小乘才入的定，菩萨们不要入啊，那浪费时间。你好好学佛法，赶紧梦醒度众生，这才是真正修行。离诸随烦恼，依习烦恼复，就是虽然他离了随烦恼，就是一些这个明显的烦恼吧，没有了，依习烦恼复，但是他那个种子烦恼的种子都还在了，对他起作用。我们是受种子影响的啊。三昧乐净罪，住彼无漏界，译错了。三昧乐净就是那个灭尽定啊，没有苦厄，哎，很舒服，就好像人醉了酒时之后，哎，也很舒服。住比如他住什么呀，人家那个意的好，还得最后你还得出来还得住到没有真正没有烦恼的境界里头才算解脱。哎，不是说你入了灭尽定就住无漏界了。哎，这个不过就是硬这么解释呢，也可以解释说啊，暂时他住了一个没有明显烦恼的这个地方啊，也能这样解释，但是他这个意思就那个少了一个究竟的意思。如世间罪人九霄然后悟，不用讲吧，哎，小乘他要出定的，彼人然后得我佛法身体，哎，就是说他现在修小乘，必须最后还得修大乘，他最后成佛才能解脱。如像莫身泥，身东西动摇，你译的也不好是吧，身这个像莫到身泥里头啊，他东西就动摇不了了，哎，他就不能动了。如是三昧罪，声闻莫一耳，就是声闻找不着了是吧，那个身体四大分解了啊，智也找不着了，灰身灭智了，哎，世界上没他了，这叫声闻末。说声闻这个入涅盘灰身灭智啊，跟那个醉酒的人是一样的啊，不是醉酒，是跟那个醉三昧的人啊，他喜欢修三昧，喜欢修定，哎，这个醉入就是把三定迷三定，喝三定喝醉了，哎，依诸佛住持，诸愿力清净，受持及三昧功德及实地。他最后啊还要醒，还要这个回小向大学大乘。哎，唐就一诵学一下啊，如像逆身泥不能复移动，这是原意是吧，你到身泥里头还什么东西南北，声闻住三昧，昏电亦复然，这像这种字儿都有可能是抄错的，古代不是都得抄吗，所以不用计较他，意思我明白，就是说声闻入那个灭尽定啊，就好像被打昏了一样，喝酒喝醉了一样，就是暂时休息休息。好，黄先生的啊，诸乘不确定，我宣说一乘，这译的不准确，不是不确定，是诸乘是方便说，实际上只有一乘，为吸引愚夫也宜说各乘，范文里头这道理很明白，就是说实际上只有一乘是解脱，但是呢为了吸引各种众生各种根性的众生，你得 分三种教材，不能一下就讲到头，你还得这个先假安利一种这个假解脱，吸引他，让他开始先少修一点。所以呢，这个度众生就需要各种方法，所以有三乘，有三种解脱，还有法悟啊，他这就是不懂。这三种有，虽然有三种解脱，但是都是说的什么呀？法悟，没有新鲜的。平等智和烦恼解脱皆剖弃，你看这个范文里头很清楚吧？说虽然你在梦中修行的时候是有智有德，是吧？有智有对治的烦恼，有正见有对治的邪见，是吧？用正见换邪见，用清净种子换这个染污种子，有智有德。但是呢，解脱的时候皆摒弃，到解脱的时候啊，不光断掉的是烦恼，连那个智也断掉。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智啊，实际上也是烦恼。为什么呀？都是分别，都是妄想，都是辩计，都是名言，是不是啊？你辩计，你分别就得费劲啊。我们说菩萨以分别为烦恼，这标准高了，只要一分别就是烦恼。那菩萨那以分别为烦恼，什么叫断烦恼啊？断掉分别，断掉名言，不分别，什么呀？从梦中醒来，直接限量智一看，什么都明白，限量修行，这是这个断烦恼。因为平等智也是分别，也是烦恼，另形式上是烦恼，是辩计，是妄想，实际上是什么呢？他俩区别只是内容上，就是那个意义上，他讲的道理上是相反的，一个说有，一个说空。但是到这个解脱的时候呢，正见邪见全断，分别，就整个分别全都断掉了。如同海中浮木随波逐流，这是说小乘就像木头飘在大海里头一样，就是你不学大乘的话，你飘不出海去，你从梦中醒不来。同样声闻鱼翅随相运转，你只要执着梦中法是真实有的，你就醒不来，没有达到终极也不退转。你看实际上范文里头很简单，是不是啊？小乘他虽然没有达到这个真正解脱，没有达到大乘，但是呢他修的这点，修一点是一点，修个人无我，他这个记忆也不会消失，他也不会退，获得入定身历劫不觉悟。这个获得入定身就是他最后得了一个涅槃，就是入了灭尽定了。历劫不觉悟，注意这个身不是身体啊，入这个灭尽定那个时候他没有身体，他就是心入灭尽定了，因为他的身体已经什么身上出火出水，已经四大分解了，灰身灭智嘛，世间上是找不到了。这个像大迦舍在那个鸡足山入定啊，那是没有灰身灭智，他是那个肉身是保持的，保持着的，他是等着那个给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给那个释迦佛的衣钵要授给他。他是没有入那个就是叫涅槃，他没入涅槃，他所以呢实际上他入的也是灭尽定，所以这就是说法安利。历劫不觉悟，他译的不好，不是不觉悟，是没有感觉，你这进了灭尽定就没有感觉了，前期是不起，就是意思就是说你虽然没烦恼，但是你也没修行了，没用，不起烦恼仍有烦恼习气，多简单。虽然没烦恼了，但是你习气也对治不了，就停在那儿了。沉醉入定酒，住于涅槃界，译的也不好。如果是就是这样解释，那就是说他入到灭尽定之后呢，他这个无漏界就是方便说了，也住到无漏，没有烦恼了，什么呀？他不起烦恼，不起现行了，但是呢，实际上他没断掉烦恼，还有习气，如同醉汉。酒性消失后醒悟，不用解释，他们也会获得我的佛法身。就是说小乘不是永远就涅槃了，他还是要醒，佛还要给他讲大乘，最后他还要成佛才能解脱。如同大象陷入泥沼不能跑动，声闻们沉醉入定酒停止不前，世尊们的愿 净化护持，这得等他从那个入灭金定里头出来，灌顶和入定出地之实地，就是小乘他必须修大乘才能够真正解脱。好，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大家自己回向啊。